今天早上我们开始要谈到恩言祷告，就是我们的灵祷告的这个问题。这件事情啊，在基督徒中间呢，一向都是最简单的，而且在初步我们进入教会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有关方言的问题，在圣经有多方面的记载，五旬节我们是第一次看见，但是在旧约时代我们也看见过，特别是扫罗王身上，我们看到他一开始的时候说方言的灵是很明显的。但是扫罗王最后失败，我们不大清楚为什么他会那样的失败，但是他也开始于说方言。不是说方言叫人失败，那一次我们有那种外面的表现，那在说方言里它有内在的部分，这是非常重要的。即便在今天的新约的时代里，很多的圣徒都是忽略了内在的部分，所以我们说方言就变成向天就是空说，说白话应该说是说那些方言也没有什么功效，对我们的生命，对我们的生活没有什么影响。所以也有很多的人外面不断的说方言，但是他外面的行为永远和世界一样，说话的真实性缺少，说话的内容相当有问题。那导致这种的情形呢，我们不知道那个原因在哪里。那我们说到哥林多前书14章这里所记载的方言，跟初期教会五旬节的时候，就是使徒行传2章那里所记载的说方言不一样，还有使徒们彼得他奉差遣到外邦人哥林流的家，给他们讲到，在那里也开始说方言，那个方言跟我们这里所说的方言也不一样的。亲爱的弟兄姊妹，哥林多前书是这里所记载的这个方言祷告，一般基督徒都认为我已经知道了，我已经看见了，我已经呢经历过，或者说我被圣灵充满的时候我也说出方言来，都不是人教导我的。有经历，但是那个 对于你所经历的事情有一种内在的认识的基督徒很少很少。那亲爱的弟兄姊妹，我可以说我们这位神啊，他虽然是看不见，他也是故意让我们看不见自己。主耶稣有一次在马太福音说，你要在暗中祷告，你在暗中垂听你的神，你要把你的房间呢关起来，你要在那里去遇见你所看不见的神。这个都是好像是很矛盾的啊。神要向我们显现，但是他又不让我们看见他。你说这里是不是有什么内在的意义？我上个礼拜、上上个礼拜也提过了，这里有一个重点，就是说你要在信心里来遇见神。那我们最不知道、最不明白的就是说，其实也不是说最不知道，我们常常以为我们最知道的就是信心的问题。因为基督徒就是从信心开始进到教会里头来，从信心相信主耶稣是我们的救主，相信他是神的儿子，相信他的救恩，他的死、他的复活都和我们息息关联，都是为着我们，我们就是相信这些。所以我们都觉得说啊，一提到信心啊，我应该是很熟。但事实上，我也可以告诉弟兄姊妹，你不熟。这里头的确有一种的基督徒的危机，这就是为什么今天教会圣徒千千万万，但是今天的教会就不是像初期的教会一样。那我们今天不是要讨论这个问题，但是在开始的时候，我不能够不和弟兄姊妹有一个清楚的教导。我一个人在这里讲，你们众人都在这里听，但是听和听啊，会不一样的，会不一样的，就是说听进去的那个程度会不一样的。那这个不一样啊，不是神造成的，是我们个别的人、个别的情形所造成的。好，那我们就从《哥林多前书》十四章十四节这句话开始。我们已经交通过，但是我们还是重点放在这里。他说，我若用方言祷告，是我的灵祷告。我们说中文的翻译这句话，这个我用方言祷告，就是我的灵祷告，它是一件事。方言祷告和灵的祷告是一件事，但是在英文圣经里是两件事。他乃是这样子说，我若用我外面的舌头方言祷告，我里面看不见的灵就跟着祷告。啊，我说这是一个奥秘。 我的舌头跟我里头的灵竟然有某一种的关联的。我们一向把我们的舌头当作是怪兽，有一些圣经是告诉我们说我们的舌头是万恶之言，我们可以用舌头害人，用舌头撒谎，用舌头说诡诈的话。所以在我们的思想观念中，这个舌头啊是很糟糕的东西，是属于不好的。在我们的身体的每一部分中啊，最恶的就是舌头。但是我告诉你，在14章14节这里，你却看见这个你认为最邪恶的这个舌头，撒谎的舌头，诡诈的舌头，它竟然会跟你里面的最神圣的部分，就是你的灵，发生很重要的关系。就是你的舌头会带动你里面的灵。那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要相当留意这件事。还有这句话还有一个重点，他不是教导你说方言，没有，完全没有教你说方言，他乃是告诉你用方言祷告，用方言祷告，不是叫你说方言。这里有两件事，两个重点放在一起，一个就是说方言，一个就是祷告。这样事情需要成为一个用方言祷告，当然就是说用方言祷告神，不是用方言说给人听。是用方言来向我看不见的神祷告，重点在祷告。他在这里还有一个重点，他说这件事情的结果就是悟性没有果效，就是说你用方言祷告神，跟你的悟性，跟你的领会力，跟你的思想是没有关联的，就是说你正在做的这个方言祷告神这件事情和你的思想是没有关系的，就是说你的思想是没有办法参透或者去思想去了解这件事，没有。亲爱的弟兄姊妹，你说这句话是很简单的话，是很简单的话，但是你企图去想要了解它的时候，你却发现你无法了解。这是我要和弟兄姊妹讲的，在神圣的事物中，我有几处和说了是充满了矛盾的，这个矛盾就是你不能够了解。我说整本圣经啊，就是我不能够了解，我只能够听， 我只能够信，我没有办法去了解。你说为什么是这样？没有人知道的。基本圣经啊，好像很清楚告诉你，就是这样，就是这样。但是，我想来想去，想来想去，我还是想不出一个所以然来。我可以说，圣经就是这样的一本书的。因为这本书啊，不是我们这个世界里，他不是在讲到我们这个世界里头的事情，他是在讲到另外一个世界的事情。他把另外那个世界的事情呢，带到我们这个世界里头来说给我们听。我们听了之后，我们看了之后，我们好像我们了解，但是我们这个了解是用这个世界的方式，用这个世界的模式来了解圣经所说的另外那个世界的事情。所以我们呢，就变成似懂非懂，好像是知道，但事实上是不知道。我不是在强调我们应该不知道，我乃是在说，我真正的用意乃是说，你和我都要谦卑下来。如果不是神使我蒙恩，他开启我的心，我不会知道。所以这件知道的事情呢，是操在神的手中，不是操在我的手中。他要让我知道，我就可以知道；他不让我知道，就是那个最简单的部分，我也没有办法知道。亲爱的弟兄姊妹，我说的这些是一个基本概念。什么基本概念呢？就是信徒来到神面前的一个基本概念，我和神之间是有距离的。虽然说是这么靠近，这么靠近，靠近到一个地步，他是在我里面，但是他在我里面这种的靠近，是靠近到联合，而且是联合成为一。但是呢，我还是对他不了解。那你说啊，这个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呢？只有一个后果，基督徒啊，他应该是在世界上最谦卑的人。他的里面的诸部分都应该是谦卑的，因为这是神所要塑造出来的那一个人，他的形象，他是照着他的形象来造我们。那他的形象是怎么样的一种形象呢？简单的讲，他的生命，他的本性，他的本质，我们可以用一句我们可以了解的话来说，他的生命是一种倒空自己的生命。你在他里面找不到自己，主耶稣常常说到这一点，在他里面只有神，没有自己，这也是保罗所说的话。 现在我活着的不再是我，我没有，没有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你说他敢说我活出来的都是基督，他敢这样子说，因为他除了这样说之外，他也没有办法说出一个所以然来。我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头活着。基督在我里面看不见，但可以活出来，这个就是基督徒。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想要做怎么样的基督徒？就是这样的基督徒，这是很自然的把它活出来。哦，你别看啊，基督徒啊，我们都很热心啊，但我们活出来的都是自己。很多时候那个表现就是说，你越热心啊，你给人家看见的就是你的自己。你的己啊，是在你的热心的每一部分里头，你话说话的话语里头充满了自己，态度充满了自己，想法充满了自己，意念充满了自己。我们是无可救拔的人，亲爱的弟兄姊妹。所以对人，对人，不管你是好人或是坏人，在神呢，只有一个定案，就是你必须要死。坏人要死，好人也要死，也就是说，这个死的意义就是说，神通通都否定，凡是出自于你，出自于你的，出自于人的，神一概不要，一概弃绝。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要做基督徒吗？你一开始的时候对于这一点看起来别人不大想到的，这是这个问题，你一定要面对着它。你说我是做什么，我来做什么，我到教会来做什么，我信主会是做什么？最终的那一个重点，就是你要走在一条弃绝自己的道路上。很多人说他被圣灵充满，他应该越来越属灵，但是他就是忽略了被圣灵充满之后，他这个人啊，越来越骄傲，越来越大。越来越觉得有自己，越来越满了自己。我有我自己的发表，神向我说话，我向你们说话。你说会这样吗？会。你说 是这样吗？是，是这样。谦卑的道路我们不知道，你怎么能够跟随主？圣经有那么多东西，你要朝着哪一个方向，你要抓着哪个教训去跟随，去学习。你呀，我们如果自己选择的话，都是选择那一种可以使我得荣耀的那一条路走。我们不会去选择在圣经里头的那个使我卑微的那一条路去走的。 那这个就是我们失败的原因。我说失败是指着基督徒做来做去做了几十年还是不像样，那这样的基督徒很多，到处都是。我们的失败了，我们连我们为什么会失败我们都不知道，我们连我们做了基督徒都不像基督，为什么我们不知道。但是你必须要知道你的问题出在哪里，你选择的路错了，你也会说我选择的路啊，就是圣经里头那一条路，就是圣经告诉我的，不错。你的确你的意念是从圣经来的，不是圣经错误。乃是那一个世界的法则，你没有办法了解。方向很重要，只要有那个方向，你就能够走出一条路来。但基督徒一向只有自己的方向就是方向，信主了之后我还是用自己来选择我自己的方向，但是主耶稣也告诉我们那个方向，但是主所说的那个方向我们不大喜欢，我们也不大了解。所以主怎么说？主说：“我来到我自己的地方，这个地方是我的地方，但是我的人，我所造的人，却不接待我。我们不接受他所走的那一条路，我们不接受。”他口里所说的那个教训，而且应该说我们也不了解，我们也不了解他为什么这样说，并且我们也不想去好好的寻求为什么他会这样子说。如果我们有一颗心啊，有一颗寻求主的心啊，我们可以找到答案的。我们都是一知半解，马马虎虎就可以了。像犹太人说到主耶稣的时候，他们说啊，基督这位弥赛亚他怎么可能是拿撒勒人？他怎么可能是加利利的拿撒勒人？圣经明明说啊，基督是降生在伯利恒的，但是他们为什么不去考察？主耶稣就是降生在伯利恒，他们讲的一点不错，但是呢，他们没有查考，他们的判断是对的，基督是降生在伯利恒，但是他们没有去考察，他们以为他是加利利人，他是拿撒勒人。 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圣经在我们的手中，你要好好的去查考。不知道的，你就问主耶稣。你要谦卑，好，那这一节圣经就是说，我若用方言祷告，我的里面的灵就开始祷告。这个事情是操在神的手中，不是我们，是神这样说，我们这样信的时候，它就发生在我们里面。你我里面的灵，你摸不到的，你不知道的，甚至于它的存在不存在，你都不知道。你没有办法感受到它，你也没有办法判断它。这句话是神教导我们的，你只要照着我的教导去做，你就可以看到那个果效。你如果问我说为什么会这样子，神会告诉你，按照你的程度，你还不能够了解，你只能够信我的话，你只能够相信我，是我造你，里面人里面的奥秘只有我知道，你是不应该知道的，你只有谦卑的接受我的带领。我若用方言来祷告，我的灵就开始祷告。你说这句话是多美，这句话是一个伟大的拯救，这句话是一个伟大的发现，对基督徒的生命来讲。我虽然找不到我的灵，我也不知道怎样是我的灵来敬拜神，但我可以，我照着神的话去说，我用方言祷告神就可以了。所以第一个重点就是，我要用方言来祷告神，这位看不见的神。那我们再看十四章第二节，他说啊，那说方言的言不是对人说，乃是对神说。你祷告神，你是在向神说，你不是向人。神我看不见，我可以也可以对着他说，你说这个相公说话吗？你需要有一个意念，知道说，当我用方言说话的时候，是我在向着那一位看不见的神 我是对着他说的。你说我是胡说八道，我说的谎言我自己都听不到，对，你自己也听不清楚，也不明白你在说什么。但是神，这位你所看不见的神，他却承认你的祷告是对着他说的，不是人教导你你要这样子，乃是神教导你你要这样子对着我说话，用你所不知道的方言，对你来讲是没有意义的方言对着我说。这个是极大的矛盾，但是也是极大的奥秘。你用方言祷告，原不是对人说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不是说给人听的，乃是对神说的。因为没有人听出来，然而他在心灵里却是讲述各样的奥秘，你在灵里讲述各样的奥秘。奥秘就是你不知道的事情，你在讲一些你所不知道的事情。你悟性想要去了解都没有办法了解的事情，你在灵里却是不断的说。你知道吗？这些都是我们所不能了解的事情。你要相信神的话。然而你在心灵里却是在讲说各样的奥秘，你想这是多神圣的事情。我用方言向神祷告的时候，这是非常神圣的事情。神在听，神在承认，神在看见，神在接纳，应该说神在接纳你的祷告。人会说你在胡说八道，神接纳这个祷告，因为这个祷告是我作为神教导出来的。这一节圣经啊，不单单是简单，不单单是奥秘，我可以告诉你，这一节圣经是非常神圣的，非常神圣。这一节圣经把你带到神面前，这一节圣经是神接纳你。如果你说我一向啊听到听不懂，不要紧的，人的道理听不懂，这个是小事情的。神所说的话，你认真，这个才是重要的。你愿意照着神的话去行，这个才是重要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若用方言，我里面的灵就开始祷告，这句话何等神圣，是何等的恩典。我可以 你说我没有受过教育，我可以，我可以来到神面前。我没有像别人那样聪明，我可以来到神面前。这些话使你成为尊贵的器皿，不是卑贱的器皿。圣经说，在大户人家，在神的家中啊，有作为尊贵的器皿，有作为卑贱的器皿。有一些器皿是卑贱的，有一些是尊贵的。尊贵的器皿像什么？像金子，像银，那个等级越来越低，像铜，然后就木器，然后是瓦器，都是器，但是尊贵。木器不值钱的，和金的不能比的。同样的都是人，有一些是金的，有一些是木器，有一些更糟是瓦器。瓦器是一击它就破了，就碎了；木器一烧就被烧毁了；金子你烧了，它还是金子。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神的爱是向整个世界所有的人，但是人本身呢，有金器，有银器，也有木器，也有瓦器。当然没有人说我喜欢做瓦器，人都盼望他是金器。我想这个是另外一个题目，如果你问我说那怎么样做金器呢？他这个金啊，是纯金，是没有杂质的金，不是18K 的金、14K 的金，是全金，这是金灯台，它的金就是纯金。神是用这样的纯金的器皿来发光的。好，那我们说到，你若用方言祷告，这位你所看不见的神，你里面你所看不见的灵就开始祷告了。他祷告什么你不知道的，他是在讲说各样的奥秘，你也不知道是什么奥秘。但是第四节他就说，说方言的是造就自己。你在那里说方言，你不知道它的果效是什么，我也不知道它的果效是什么，但是慢慢的有一种果效就会出现的，就是你这个人受到 造就。那我们不明白的就是什么叫造就？造就我什么呢？这个就是一般基督徒读到这里啊，他不明白的，因为他也没有解释。不，我可以很简单的告诉弟兄姊妹，在我里头有信，有望，有爱。信就是信神，望就是对救恩的盼望，对神的恩典，丰满的恩典的盼望。爱也就是神自己的本性。那个说方言的人，他里面本来是空洞的，但是在他不断的说方言，不断的说方言，不断的用灵祷告的过程当中，那一个信，那一个望，那一个爱，就被造就成全在你的里面，不是从听到来的，不是你明白了什么，那也是你被成全，你被造就，你是在不知不觉的过程中，慢慢的有一个深深的本性，高莫在你的里面的主部分。所以你这个人呢，是越来越不一样，越来越不一样，你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会越来越不一样。以前撒谎，我现在就不会撒谎，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现在不会撒谎，既没有撒谎的动机，也没有撒谎的倾向，我不知道。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叫生命的成长，在暗中不断的成长，你越来越脱离你自己的那个卑贱性格上的卑贱，你不知道为什么，不是教导，不是听到来的，是因为你用方言祷告神，你的灵不断的说到那神圣的奥秘，你所不知道的事情，他在你的里头一直不断的温让，一直不断的温让，你这个人在这个过程中啊，不断的改变，不知不觉的在改变。到了最后，你这个人就受了造就。神把他本性的一切丰富，就是你在讲说的那些奥秘，高抹在你身上，只值在你身上。所以我在说，你生命的长进不是从听到来的，乃是从神内在的工作，不知不觉的坐在你里头。我讲到是在解释这件事情， 然后保罗说，在第四节说，说方言的是造就自己。第一，他自己受到造就。先知讲道的乃是造就教会。这句话应该这样解释，就是说，如果你这个人真是被造就了，你借着说方言，借着您的祷告，不住的说到啊，各种各样的奥秘，你在这个受造达到某一种情形，就是你本身受到了造就，然后你就有可能因为心知来造就教会，这是很重要的部分，不是讲道给人听啊，乃是造就教会。我们可以翻另外一句话说，你一直吸收基督进到你里头来，到了最后，你这个人就变成一个供应基督的人。你的口说出来的话，不再像以前一样，可以造就教会。你就是新约的先知，新约时代的先知跟旧约时代的先知不一样。旧约时代的先知是警告神的百姓，新约时代的先知是造就神的教会，警告外面的，造就是里面的。所以我们的路是长远的路，我们的学习是一生的学习。那终究神就要使你这个人能够完全彰显他，你说话也彰显他，你的感觉也彰显他，你的行为、你的生活、你的侍奉都可以造就人。今天的基督徒啊，多半都是书城班出来的，因为他科目实施的成，他盼望做一个一病干鬼的人，他也盼望很快，如果有一个人给我按手，一下子我就有权柄，有能力可以干鬼，可以一啊，我最喜欢走这样的一条路。结果呢，神也照着你的意思，照着你的祷告给你成全。那你觉得哦，我现在变成先知了，我现在变成很有效的一个干鬼的器皿，一个医病的器皿。但是你却不知道，这是你的终点。你是从书城班出来的，你可能一两个礼拜之内，你就变成干鬼的人，变成一个按手很有能力，让人倒下 那晓得你就停在那个地方，很得意的停在那个地方，你却不知道这个就是你的终点，很可能你一辈子就是这个样子。当然通常不会的，通常会衰败，有一段时间过去之后会慢慢衰败。但我的意思就是说，你即便继续你的一生都停留在这样的状态中，你最终还是一个堕落的人。你的里面并没有受到造就，神只是把一些恩赐给你，你的里面没有改变。这就是主说的，我不认识你。他说你怎么会不认识我，我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医治医病，很有效，非常有效，你怎么可能会不认识我？主说你这个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如果到了这个时候已经没有时间了，你这条路早已走到终点，你现在也改变不了什么。当你说主啊主啊，我不是为你的名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医病的时候，那个时候是你的终点，你不再有时间了，你没有时间了，你悔改也没有用，因为终点已经到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不要贪一时的兴旺，你要打算好，这一条路是我一生一生的路。但这个就是我想要和弟兄姊妹交通的部分。最后有一句话是保罗说的，十七节，他说你感谢个人是好的，无奈不能造就别人。十八节，我感谢神，我说方言比你们众人还多。这句话虽然是说到他自己，但这句话是一个很重要的真理。我们从保罗身上间接的看见，好像球啊，你向东打进去，向东打，那个球反弹向西。换转过来一样，他说到他的自己。事实上，这一句话就是讲给我们听。我作为使徒，我作为造就教会的使徒，我是怎么来的呢？我不是凭空来的，我说方言比你们众人还多。 所以我想我们从现在开始，我们开始有一个祷告聚会，凡事有心的弟兄姊妹，我们开始要在这方面学习。那通常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姊妹，有一些人对方言很熟，直到现在还在用方言祷告，有一些人不熟，但是知道有方言的存在，有一些人恐怕是完全不知道。但不管怎么样子，我们就是抓住真理，从神的话语的教导里开始来做我们应该做的事情。那会说方言的人，所以面有可笑，大致上就是说你花的时间太少，这件事情是。那你说在修行方面呢，当然了，女人一蒙头一看呢，这个蒙头本身就是给我们眼睛一看见最重，你对林前十四章所说的这些话语不清楚，不清楚，你没有一种确定的信心，有一种确定的看见，我的追求有一个目的，我要达到那个目的，没有，没有。所以弟兄姊妹，你回去你要自己好好祷告，祷告神给你一种的科目，科目，我科目明白神的话语，我科目真理，我科目能够很准确的领会神的话语，我科目向神祷告。那有一些人是在上班，有一些人不上班，不上班的人可以在白天好好在一起学习，上班的人可以在晚上，可以在晚上。所以我们现在就是正在寻找，寻找一个地方，这个地方是不合适，不合适做祷告的地方。好，能够让我们安安静静在这里聚会已经很好了，但是这个地方不是祷告的地方，会有很多的大岔，所以我们是另外在找地方。我们是盼望，我们是实实在在在追求主。所以弟兄姊妹，你也要好好的在神面前立下志向，到底我有没有耶稣，我信了耶稣之后我在追求什么，我能不能够付出一种的代价使我的追求达到目的。 个是一点脚痛啊。那我们下午我们吃完饭之后，我想我们还会有一些交通在这里，就是为了让弟兄姊妹问问题啊，我们盼望能够更具体的看看怎么样子来往前。还有一件事就是我们那个儿童的聚会啊，儿童的聚会是很重要的啊。他们现在虽然什么都不知道，但我盼望啊，儿童的老师们能够每一个礼拜都教导他们唱一首诗歌。低落了，他不会没有办法有一种感觉说，女人要有一个梦。但是他们所唱的诗歌对他们的影响，将来的影响会很大的。所以我们大人，我们可以在这里听神的话语。他们还不能够有这样的领会力的时候，我们要好好教导他们唱诗，唱诗。这个下个礼拜是感恩节，我想请路德姊妹有一点报告啊。还有以后我讲我们的侍奉要更近一点啊，所以我们的侍奉要调整，重新调整做法，要调整各方面，盼望能够越来越合适这样。